今天早上能够到你们中间，啊，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愿你们平安。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盼望能够多与神来亲近，可是有些时候可能你会发觉去到一个很不容易的光景当中。刚才我很喜欢姐妹带领我们唱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有些时候真的我们没有能力，不知道怎么做。我小的时候有个经验，那这个经历是怎么样呢？我小的时候大概是5岁吧，我住在香港，所以看我的香港的口音的普通话。我住在香港新界那个地方，当时是大概是60年初的时候，没有高铁，我们有一个火车，我们当年是叫柴油的火车，从新界开进这个香港九龙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要穿过一个很高的山，我们叫它做狮子山。你可能听过香港有一座狮子山，很厉害的啊，很大的啊，其实也不是很高，其实就香港人来讲很著名。这个火车又穿过这个狮子山，那时候很小，我记得当火车进去的时候，什么都是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哇，那个时候很小的我，我记得我抓紧，好像应该是我爸爸妈妈的手吧。几分钟的时间，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有些时候有一点亮亮的光，有一点暗暗的一些灯，可是有些时候也没。有些时候我看见，哇，这人生好像这样。当我们过一个穿过一个山洞的时候，生命就是这样，黑暗、无奈，不知道怎么去做。那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那做基督徒呢，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行走的时候，就会遇见那么一样的光景，不容易应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没有能力，我们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平信徒吧，有些时候还没有信主，他们更惨，意思就是说他们什么指望也没有。信了主的，我们在教会服侍，可是服侍1年、2年、5年、10年过后，有些时候也可能遇见这些黑暗的山洞的这个时光，那我们怎么办呢？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懂得那个生命能力的源头的耶和华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让我们来看见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去依靠他，隐于能力之源。我们在侍奉当中你会发觉真的没有能力，可是在圣经当中其实常常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的，只要我们跟耶稣基督、跟父神、跟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建立一个美好的人生属灵生命的关系，我们就无所惧怕。但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今天要吸睛要讲到，我们要从圣经里头来再一次明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要怎么样呢？从意象当中去认识我们的神，也在应许当中再召回来服侍，来做带领。今天让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其实要明白撒迦利亚书也不容易的，因为你都知道这个小先知书，小什么意思呢？其实它篇幅比较短，不是大先知，大先知的篇幅比较长的，好像以赛亚书啊、但以理书这样很长的。可是小先知书当中撒迦利亚也是蛮长的。它的背景是什么呢？你可以打开圣经的时候，哎，最后第二卷书，最后翻过来第二卷书就是撒迦利亚书。其实圣经最后三卷书这个旧约当中的呢，最后的三卷书是哈该、撒迦利亚跟马拉基。那这三卷书呢，他们加起来总共有一个年代的，我们称它为 post-exilic prophets，就是后被掳的年代的先知，神用他的仆人。可这个年代跟之前的不一样，主要就是说在主前586年的时间，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在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主前586年，就是巴比伦狂打进耶路撒冷，把整个的犹大国灭掉，被掳，就是把很多聪明才智金钱都拿走了，就是人很聪明的把他掳走了，带到巴比伦去做他们的怎么亡国奴，很惨。这个是以色列民最悲惨的历史当中，所以你看见以色列民啊，神的选民啊，他们也遇见那么大的、那么严重的、那么不能够应付的困难，那他们去了，可是神应许70年之后，这些人民、这些的以色列民要回归他们的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真的，古利狂巴比伦后来一些狂兴起了，古利狂他们也把这一些的 人民说你们可以回去了。他们人民回去的时候，回归故土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大的 project， 两个很大的项目，什么呢？第一个，重建城墙。当你看见 以色列民这个旧约当中有一卷书叫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民尼希米啊带领他们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城墙被火焚烧啊，真的很惨，很悲惨的光景。首先第一，重建这个城墙，把自己的国界这个生活的地方再去保护起来，这个很简单，就应该要做的。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什么呢？就是重建耶和华的圣殿。没有圣殿，好像没有教会一样，怎么去敬拜神呢？所以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之后，他们也要重建他们的圣殿，就是要敬拜神的这个地方，得把众民召聚起来。重建圣殿、重建城墙都是两个很不容易的项目，为什么呢？其实历史告诉我们，有很多人被掳去了巴比伦之后，以及犹太人，他们不愿意回去，因为过了70年，一代过去，两代过去，他们都比较适应了当地巴比伦啊繁荣的这个的国家，钱很多，生活也很好，要回去重建自己的国家谈何容易啊，也要付钱啊，也要付上自己的生命，很多代价的，他们不愿意付。所以历史告诉我们，有一大批人不愿意重归回归一个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历史光景当中，有一小撮人回去啊，回到耶路撒冷当中重建城墙，很多困难，可是神也帮助他们，尼希米也把这个城墙建起来了。可是重建圣殿这个工作就交给所罗巴伯，就是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撒加利亚，就是当年回归耶路撒冷当中帮助所罗巴伯来讲神的话语。那这一段圣经呢，是记载在什么的地方呢？你们有圣经可以打开这个以西拉记，以西拉记第五章，以西拉记第五章第六章呢，就提到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撒加利亚怎么样去帮助所罗巴伯来重建这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以西拉记第五章第一第二节，那时先知哈该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哈该也有一多的孙子撒加利亚，他们奉以色列神的名说劝勉的话。为什么要说劝勉的话呢？鼓励的话呢？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不是直接领导吗？那不是很容易吗？原来历史也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所罗巴伯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也遇见困难。那我告诉你呢，任何一个有什么盖礼拜堂啊、扩建礼拜堂啊、扩展神的国度的工作呢，都会受到某一方面的阻拦的。 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其实所罗巴伯开启了，带领了。历史告诉我们，遇见困难，很多不同的困难，有些从撒玛利亚人来的困难，在内部的困难，也有外来的困难。内部的困难怎么样呢？刚才我讲了一点点，就是说人喜欢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就是哈该所讲的，他们都要忙着建自己的房屋啊。对，他们新移民重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要盖圣殿吗？等一下，先盖好我自己的房子，然后才盖圣殿。所以人跟钱都很慢的投入，还有其他的外来的撒玛利亚人的抵挡，还有其他外邦人，他们根本不喜欢以色列人犹太民族重新再建立起来，都影响他们的利益啊！说你看见吗？很多人不喜欢的。说所罗巴伯啊，曾经在这个盖这个圣殿的时候，他遇见困难，停工了16、17年的时间。16、17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你没有看过一个教会在这里建建堂了，我们一起来。遇见困难，他停了16年，16年过后人都走光了，谁来再继续这工作？所罗巴伯遇见那么大的困难，那神就差派天使对撒加利亚讲一个异象，然后再把里面神的信息传给所罗巴伯。那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就是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背景。那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们一起开的时候，第四章第一节，一起来看。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给唤醒一样。原来这个是撒加利亚第五个意象。从前先知要用不同的方法与神来接触，比方说是神用不同方法跟他们来沟通，给他看了好几个意象，这个是第五个意象了。所以呢，撒加利亚可能是很困难，很累了吧？所以这个时候天使又来，来，醒过来，又有神的话语要来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些时候我们感觉真的没有能力的时候，读圣经；我们累的时候，回到神的跟边，祷告、读经，这样我们就跟与神保持这个联系，我们的能力也开始要来了。那你看见撒加利亚给天使唤醒，有一个意象，我们要从这个意象当中去认识神，认识他就怎么样认为神。这个意象什么个意象呢？是一个金灯台的意象 ，menorah， 金灯台。那金色的灯台呢，差不多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灯台都是金色的，基本上代表神的尊贵、纯真。非常美好。你知道以色列有两个很重要的符号吗？Two symbols, very important。在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当中，第一呢，就是它的国旗有一个六角星，这个是大卫之星，六角的，很重要。你看它的国旗的时候飘扬啊，真的很美丽。这个是代表神很大会的约。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约，神要应许看顾以色列民，就是他的选民，看顾到底。到今天你看见1948年以色列在复国，这个以色列的旗飘扬起来，代表神的信实，神的全能，神是掌管历史的一位的神，他也是创造天地的主。当我们知道这一些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背后这个靠山那么的大，我们不要靠人，不要靠钱，我们靠神，依靠神是能力的源头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符号 simple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menorah 这个灯台。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这个钱币背后呢又有这个灯，金灯台，这个七个盏灯的一个灯台， 可是圣经里头，你看见这个灯台不但有七盏灯，还有七个管子，每盏都有七个管子，一个管子代表一盏灯，真的。所以你看见其实是7749个灯，7749盏灯，那很亮的。那金灯台，这个灯台要什么用呢？以色列民的家庭呢，当他们过年过节，他们过他们的节日啊，逾越节啊等等啊，祝棚节等等啊，然后我们有我们的中秋节啊，我们的端阳节等等啊，他们节日，他们节日他们要点这个金灯台的，这个灯台每一到逾越的时候要点灯，到最后七天，这个节日到的时候，灯都点亮了，就是这样，每一天点一盏灯。就这里有7749盏灯，不是普通的灯台，不是家用的灯台，代表很明亮。可是问题就是说，要点这些灯需要油啊。你们唱个诗歌吧，我的灯需要油，我们诗班都唱歌唱过了吧，我的灯需要油，我的灯需要油。真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要燃亮我们这个灯来照亮人前。主耶稣说灯要放在什么台面上，不是斗底下，让人家看见这个灯光，这个光要照亮这个世界，把黑暗驱走，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见证。可是问题就是说，灯这个油怎么来啊？没有能力怎么能够服侍主啊？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科技，这个 PowerPoint 的电脑，你想象一下，这个电脑这个电源不是插在这个电源里头，你可以有这个电吗？黑黑的黑暗的都是一样。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生命连在耶稣基督，连在圣灵，连在父神的这个生命当中，才能够得到这个能力。橄榄很重要，你看见在这个灯台旁边一左一右两棵橄榄树，那橄榄树给我们是什么东西啊？橄榄当然是中东吧，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很重要的一个农产品。这个农产品呢，在橄榄啊、葡萄啊这些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当中呢，橄榄很特殊的。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去过好几次了，哪边也有我们的教会啊，我去过探访，讲过好几次道，训练他们同工。以色列你们总有一天要去的啊，做基督徒不能不去以色列啊，看看走走耶稣基督的曾经走过的这条路怎么走。去以色列之后，有弟兄姐妹告诉我，然后他们的橄榄怎么用呢？橄榄就把它收成以后放在一个推磨里头，那个推磨通常是用这个动物来拉的啊，推磨推拉拉拉拉拉，它这个橄榄推拉之后就有油流出来。那这个油过滤之后非常重要，第一层最好的橄榄油他们用来做什么呢？你知道吗？在圣殿里头点灯用的，最好第一层这个油出来的就拿去圣殿奉献给神所用，真的很美好。那么不要浪费，再来第二个，再来推磨，来一阵子之后这个油呢出来了，就是我们平常在市场可以买得到的油了啊。当然今天他们这个油，有些人根本不相信神的，就把这最好的油拿出来，很贵的啊。所以一般平常我们在厨房试用的这些油呢都可以买得到，那个是第二层。还有再来不要浪费，第三层要做什么呢？橄榄油很厉害，第三层呢他们用来做化妆品啊。所以姐妹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买他们的化妆品啊，非常非常好的。我也去，我也知道他们的也不是很贵啊，只是他们很多，所以我们都用了啊。所以这个油呢很多的用途，你知道油也可以医治啊，做不同的功能。今天我们需要油，这个油呢当然是一个形象，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灯需要油来点亮。可是 怎么去拿得到这个油呢？拿到这个灯呢？在圣经里头，其实撒加利亚他不太明白他所见的这个意象是什么。好像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没错打开圣经，我们也有读经的习惯，可是读经读来读去也不太明白，也不能够抓紧当中很重要的属灵生命的意思。那今天让我们来读经的时候，用一个祷告的心，假如真的有困难找我们的牧师，真的有困难你也相信去，你也盼望去读更多了，你要去神学院那边啊，修一两门课，这样才能够真正来有一个严谨的态度来明白神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圣经神的话语。撒加利亚他不明白，那不要紧，天使说你不知道吗？我就告诉你咯，很简单。所以很著名的一段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啊，今天也是我们的金句啊，我们弟兄姐妹大多数都应该可以背出来，有些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要提解一解圣经，非常好。圣经怎么讲呢？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第一，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跟着呢，乃是依靠我的灵，跟着说方能成事。那你要知道，我们所读的圣经是和合本，和合本呢当中呢，首先这个方能成事呢，在原文圣经是没有的，只是在翻译的时候，那个是1919年呢，很长的时，差不多100年前。啊，现在是在中国翻译的时候，他们就把方能成事也写进去，基本上方便我们去明白整句圣经的意思啊，也 OK， 没问题的。其实你要明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这一句话是很重要。对我来看，这是个 double negative， 双重负面的教导，不是这样。不是那样，那究竟是什么呢？势力是什么呢？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势力呢就是 kayu 这个字呢，本来指什么呢？指一些是真的是势力，也指一些是军队的力量，军队的力量，也是很多财富，有钱，有力，有军事的能力。你看见圣经这里所讲是万军耶和华，为什么讲万军呢？很多时候你听到万军耶和华，刚才我们唱诗歌也是万军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避难所。万军耶和华意思说耶和华是个征战的神，征战是与什么东西的征战？与这个属灵的黑暗的征战，与我们的仇敌撒旦来征战，与我们的肉体，与我们的邪情私欲来征战。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往往信了耶稣之后，跑回这个老我所肉体的那个生活当中啊，别个礼拜天还是来教会，那只是把一天，那没有一天呢、啊、2个小时礼拜天就给神，好像是蛮属灵的。离开教会，回到家中，回到你工作的岗位，回到你的校园里头，你就变成或者变回那个老我。万军耶和华今天如此说，我们要敌对这个撒旦魔鬼。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有一个属灵生命的这个的敏锐感，我们要留意什么呢？魔鬼撒旦好像这个咆哮的狮子，到处寻找，找什么？找你，找我，找一些可以他吞噬的人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的图画，让我们明白知道，今天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撒旦，他用这个世界，用很多所肉体的东西吸引我们离开神。所以这里所说，不是依靠势力，就 不是依靠人间所有的才干、能力、金钱，也许也不依靠军事力量。 那对一个国家来讲，有军事力量很重要的，可以说也不要依靠这些。另外呢，不是依靠才能，才能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呢是 koach 这个字呢也重要，重要在什么呢？他强调一个人他的自我的才干，他的智慧。人有些时候以自我为中心，你可能发觉有些时候我们要面对教会的家庭等等，有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这些选择很重要。我们面对很多重大的决定有选择，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决定，我们这些的选择都是从自己个人的这个背景，我们这个读书啊，我们的这个专业来定这些准则，没有从圣经，没有从教会的角度来考量，这个很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引来很多外面的熟识的这一些的管理的资料带进教会，不一定能够把教会搞好，反而有反效果。我们今天要明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不是看他有多少个 PhD 在他的背后。今天乃是怎么样 double negative 双重负面之后，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个耶和华所讲的。今天我们说我们隐喻能力之源呢，就是从耶和华神，从耶稣基督，从圣灵那里所给我们的能力。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遇见这些黑黑的山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找的就是耶稣基督，向他祷告，让住在我们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的他与我们同证，我们神的儿女的这位圣灵呢感动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随着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引导，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到神的跟前，向他求问究竟我们下一步是怎么样。那很多弟兄姐妹遇见困难，通常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干了，这个侍奉我不再没有兴趣了，你不要再找我去开会了，这些我都没有兴趣了，我要干我自己所认为对的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没有神话语的印证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的选择，自己要承担那个选择的后果。当你后果来了以后，你不要埋怨神，就埋怨自己吧。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态度就是说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到头来埋怨神。今天其实我劝你们，做很多生命重大的决定之前，好好祷告，是不是神要你走这个方向。有些时候宗教的经验是很主观，主观的经验不是不好，其实有些时候太主观了，你一个人讲的对就算，其他人讲的都不对，这个太主观了吧。所以我们需要客观的经验。客观的经验从哪里来呢？当然神的话语的教导，你有神话语证明， 你翻多两三处圣经。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假如你没有这个心肠，你所做一切的决定都是血气的决定，肉体的决定。今天我们也要找更多比我们有属灵经验的更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也许是我们传道人，也许我们长老，跟他们谈谈你的困难，你的问题，还有你可能的选择，看他们怎么样说，看他们给你什么样主内的一些关怀，都是重要。弟兄姐妹，不要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头，自己在想想想想，然后就行动，这个后果呢， 自己要负责。我们读圣经很清楚，在这里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这一话，这一段话的背后有一个意思，因为当年呢，盖这个圣殿的是谁呀？第一个圣殿是谁盖的？啊，所罗门王。你知道大卫王把那个根基打好了啊，这个国家繁荣富贵。当所罗门王出来的时候，哇，钱很多啊，国势非常的强盛。那那个时候，有外边来的什么十八女王也来了，很多都来了进贡啊，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他们建圣殿，他们动用什么人来盖这个圣殿呢？在列王记上第五章啊，今天我们不翻了。列王记上第五章哪里呢？所罗门王动用了七万个人来做什么？钢材啊，那这个石头啊，大理石啊，这个金子等等啊，木材啊等等。哇，钢材有七万人啊，很多人来盖一个圣殿。写圣殿也不是真的很伟很大，跟我们的长城相比啊，还差很远吧啊，我们中国的长城。可是七万人钢材，还有八万人在山上怎么凿这个石头啊，把这个资源，把这个材料啊运下来啊，非常重要。这个工程非常浩大。你看见所罗巴伯，刚才我讲了，其实回归这个耶路撒冷不是很多人，有人说大概是四到五万左右的以色列人。假如真的整个数字，根本那里有很多人来盖这个圣殿，愿意去做这个付出这个劳力，也有付钱啊，买这个材料啊，啊，根本很不容易。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跨了很长的时间，也遇见困难，也停工了16年的时间。所以当撒加利亚向这个所罗巴伯在里头来讲劝勉的话的时候，其实这些话语都来自神。先知呢，他的角色是什么？传神的话语。有些时候你发觉先知传的是审判的信息，而在这里呢是劝勉的信息。我们需要这些劝勉的信息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罗巴伯他也是一个人，他是个领袖，可是他也是个人，他需要劝勉。在这里从第七节开始，你会看见从第七节开始，我们叫做应许当中来明白神怎么用他的领袖，他做拣选的仆人。在应许当中我们要做领导，我们来服侍很重要。在这里你看见第七节有个大山。大山是什么？大山在神面前也算什么呢？那大山这一个图像，基本上刚才我讲了，哇，要过这个香港的狮子山蛮大的啊。中国有很多名山，武当山我去过，很美丽啊。九寨黄龙我也去过，人家带我去啊，不是我自己要去啊，他带我去了啊，很好。中国名山大川很多，这些大山其实代表在这里呢，代表一个困难，很不容易对付的一个困难，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难主。比方说我们要盖礼拜堂，没有钱，没有钱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吧。有些时候会中去投票，人数不多，投票不通过了，不盖了，也是很大的困难吧。美人美钱等等大山。可是在这里怎么讲？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大山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呢，你必成为平地啊。原来神要把这个山挪开，以去成为平地。还有另外一首诗歌我也记得，我小的时候有唱，青年也唱，大山可以拉移，对吗？小山也可以迁移啊！我不是诗班的，可是你们都知道这首诗歌，我们都唱的。所以说，在我们信心的经历当中，神已经对我们讲话了，借着不同的诗歌， 接着我们看很多伟人生命的见证，他们也经历很多的困难。那所罗巴伯也算是个伟大的人物，在圣经当中，所以你看见神要用他。我有机会，我有读过很多书，比方说在这个宣教学上，曾经有一个 professor 在这个 Fuller Seminary 在美国的，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做了很多研究，他说在整个基督教发展这个运动的历史当中，他说所有这些运动很伟大很成功，背后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所有这些伟大的运动，基督教的这些改变历史，都因为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key person， 需要有一个 key person， 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在当中做带领，在做影响，才能够引致整个运动整个改革可以成为一个可能。你看见在这里所罗巴伯已经有神的应许了，神应许他什么呢？这些大山要成为平地，还要搬出一块石头按在这个殿顶上。那我告诉你这个情形大概怎么样，用一点想象力，那解经要用想象力，明白一下，这个殿开启了，任何很多的一些的建筑物开启的时候，第二个什么房角石啊，有一个 foundation， 这个房角石已经安放了， foundation 已经开始在建了，可是停工了，在停工的时候怎么办？可神应许他说这个工作一定要完成，还要最后在这个殿顶上安放一块石头。哎，你就说这个什么一回事啊，不是很多石头吗？这个石头什么关系呢？原来在建筑学上 architecture，在这个建筑学上，你知道单个建筑物好像那个礼拜堂等等，建到最后在这个殿顶呢有一块石头，这个是一个 key，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把整个的建筑物最后完成之后，所有的东西啊关键啊都把它连在一起，这个 key 是非常重要，放在哪边的时候整个建筑物都可以稳妥完成。这个是现代建筑物有这个的意思在当中，所以你要明白神已经看见这个殿最后完成的时候，他就说所罗巴伯你要做这个，要按这个搬出一块石头安放在这个殿顶上，人怎么样？当时候人怎么大声欢呼？你要明白这个是一个意象，小先知书所讲的起码是未来要成就的一个事情，大概可能是十多二十年之后，你看见十六年停工了。当你看见在这个时候，愿恩惠归于这殿，众民都一起来做什么呢？欢呼赞美上帝，因为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彰显了，神的工作最后完成了。你们完成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不在，可是我也听过你们当年也花了很多的心血啊。假如当中有长老，你们当中有执事，这些历史很久的啊，你们知道当年就算怪盖这个礼拜堂也不容易啊。你要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应许的将来必定要成就，可是你要找到这个应许是什么，那就是明白你一生的使命是什么。所罗巴伯很清楚他一生的使命可能最大的就是重建这个圣殿，建立整个的以色列民他们敬拜与神的关系啊，这个工作可以说是一生的使命啊。啊，弟兄姐妹，神的应许在所罗巴伯身上已经成就了，神在我们身上又如何呢？你有没有找到神给你一生的使命呢？没错，很多人这几年来从中国国内移民到加拿大，找到多伦多，住在密西沙加， 也参加这个教会来聚会，大概你们认识神，可是有没有找到一生的使命呢？究竟我们这个生命在这个地上60、70、80年等等，最后怎么样呢？一生的使命要在神的国度当中寻找出来。耶稣就也给我们大使命，我要往普天下去传扬神的福音，也要建立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就是说，我们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耶稣基督大使命。我们放眼世界，可是我们立足家国，立足密西沙加，立足这一个教会，我们的使命不要停留就在本地这个情形。当然这是我们当前应该要做的，本地的工作做得不好，怎么去做远方的宣教呢？所以我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要明白你的心智要做大人，不要再做小孩子。做小孩子就怎么什么呢？人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呢？可总有一天在灵里头，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长大成人，这样才能够带领服侍教会。神应许所罗巴伯，他说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哎呀，有开始也有结束，开始建了这个根基了，最后也必完成这个功。那你就知道原来是万军的耶和华，有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位伟大的神来差派撒加利亚，差派所罗巴伯到这个人民当中来传讲，来建造神的国度。今天弟兄姐妹，找到我们生命的使命，一生好好服侍他。我很感谢神，这几年来大概10年了，我在神学院有教课，我教的是一门领导学的课，还有其他的课，可是我也很喜欢教这个领导学的课。教这个领导学呢，让我也知道做一个属灵领袖真的很多挑战，真的不容易。尤其是当教会遇见困难的时候，这些领袖要站起来，可是如何站起来呢？有很多领袖也跑光了，看不见他们了。可是有使命感的领袖，他不会跑掉的，他会在最困难的时候站起来。我读领导学的时候，我看很多书，有一位的，其实有两位的领导学的学者，他们出版了 Leadership Challenge， 他们出版这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他们花了20年、30年来研究，今天弟兄姐妹对一个领袖他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他做了25年、30年的这个研究，得回来的这个答案都是一样。你们盼望听这个答案吗？20、30年他们做这个领导学的研究，那这一些呢是一些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有一些是 for-profit organization， 有一些是企业，有一些是机构，好像我们基督教机构也在里头，都通用，其实都差不多。跟随者他们期望他们的领袖第一个最重要是什么呢？89%的回应，就是跟随者的回应，就是 followers，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期待他们的领袖是一个诚实的领袖。Honesty， 这个是 number one， 89%，当然还有其他的了，其他的我不讲了。那这个 honesty 这一样非常重要，89%几十年来高居第一。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我们要给弟兄姐妹怎么样的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的品德的一个的表现呢？就是诚实。我相信所罗巴伯在带领整个教会的工作， 重建这个圣殿，他一定要从神那边的这个很鲜明的这个意象啊。然后在应许当中，神说我总不离开你，我总不丢弃你。所罗巴伯虽然遇见困难，虽然在黑黑的山洞当中有些者在祷告在挣扎，他仍然跟随下去。弟兄姐妹，真的遭遇在这个人生的火车进入这个黑黑的山洞里头，第一件事怎么样？哎呀，根本你不可能跳车了啊，你不能离开的，对吗？人生就这样。可是你会好好祷告说，神啊，帮助我，纵然身边仇敌那么多，黑暗的情形那么可怕，可是我说还要熬下去。我们广东人说顶住，广东人说顶住，你们说熬下去，对吗？要继续下去，不要放弃，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开你。弟兄姐妹，前面还有很多很光明的这个路途，当然黑黑的火车这个山洞通过之后就是一片的光明。神应许我们前面是光明的，愿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好好来服侍神。我自己在服侍当中也遇见很多困难，不容易的，可是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凭着信心就能够来到主基督的跟前，用我们跟他美好的关系继续支撑我们走前面这段路的时间。那最后我有讲最后一点，你看见这日的事为小，这是真的不小，大事情，大使命。神有七只眼，那这个是一个启示文学很重要的一个的表征。七眼，七是代表什么呢？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在启示文学里头呢，很多的数字，很多的意象，很多的背景的改变，哇，天动地摇的改变，真的不容易。你看见这些启示文学都讲末世末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七眼是一个很重要，七代表什么呢？七就是三加四 ，three plus four， 三加四就是七。那三是代表什么呢？三位一体的神，刚才我们讲了，耶稣基督啊，有圣父，有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三神的数字非常美好。那四呢，代表什么？人的数字。为什么四指人的数字呢？有人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平面的一个层面，人不会飞，对吗？我们生活在东南西北的，所以地的四方是人的疆界，所以四是人的数字。那当你有三加四，天人合一的时候，就是一个完美七啊，七减一就不好了，六魔鬼的数字，你用诺陶球线的话能知道啊，所以七是美好的完全的数字。这个完美的数字说神有七眼，七眼什么意思呢？代表神看事情，神来监察偏差传递，神看见你的内心，肯看见他的内心，肯看见你是不是真正愿意的服侍他。神知道，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做坏事情的时候，你说没有人知道，我们做了没有人知道，这就天知地知，神知鬼也知，要鬼啊鬼也知道的。你们不要说我们做坏事情没有人知道，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真的明白，神都明白一切。那他看见所罗巴伯拿着这个线砣，线砣是什么呢？有翻译说是车锤，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一条线，那个圆铁，这个很重要，这个测量的这个的器具啊，在古代的今天可以用的，在古代的时候，他们说能够测量看上去不垂直的90度的一个的建筑。 那所罗巴伯呢，拿着这个线砣呢，他在盖这个圣殿的时候，跑到这边看看，哎，他跑那边要看看，意思就是说，所罗巴伯是一个直接参与施工的一个领袖，他不是一个坐在背后，好像这个导演一样 ，action 啊 ，camera 这样子，对吧？啊，他什么也不做，他只在背后坐下来，法号司令。可是所罗巴伯不是这一类的领袖，也得很清楚，他跑遍整个的工厂，他看见这个圣殿这边，哎，做得不好了，你们要留意一下，修改一下这样子。他的参与也是今天我们做属灵领袖应该要做的。教会的施工不是我们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一起来参与，求神今天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拿到这个属灵的能力，让我们来服侍他。我最后要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自己的见证是什么样呢？告诉你，2002年我有一天我要去一个国语教会讲道，好像你们今天一样。我懂，我以为我可以讲道用普通话，可是当年我上去的时候，我用广通话讲普通话的道，讲得很差劲，很差劲。我自己下来以后，我就说，神啊，给我10年的时间，我就去学好我的普通话，我要在中国讲道见证你。大概是2002年的事情。2009年，我就到中国桂宁。有一次，我跟一些牧师一个团队去了，忽然之间他们说，谭牧师，明天你来讲道。那个礼拜六晚上啊，礼拜天我来讲道，你去中国了，也就公开教会。有些时候他临时就找你去讲道的啊，你有什么名字的，我就去了。那个时候我就心就跳，一直在跳，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来了？哎，还没有到10年呢，只是7年。还是去了，讲了，讲完以后，我心里头也问啊，当地的牧师问我们同工们，哎，讲得怎么样？讲得怎么样？他们说也可以啊 ，OK 啦，你 pass 了这样子啊，啊，我也很感恩。这个广东人要讲官话真的很难的，要讲普通话真的不容易啊，可是很感谢主啊。我在2002年的时候，我跟一个从北京来的老师啊，他要教我读这个汉语拼音。读了3个月，每一个星期有1个半小时，他来我的家，因为我很忙嘛，这个施工，他来我的家帮助我读汉语圣经，真的也没有读完，只是说赶不及了，要去讲了，就去了，感谢主的恩典，隐喻能力之源，我相信不是我自己什么能力，乃是我相信圣灵在我的心中动工，让我明白知道前面这个使命是神让我做的。你要知道，当我们走在主的旨意当中呢，神就会加你力量。没有什么秘密的，没有什么要诀的，就是说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就会加你能力来服侍他。弟兄姐妹，一同我们给撒加利亚他的意象来帮助我们，也看见所罗巴伯他没有气馁，他继续下去完成主的圣工。今天也让我们同样有这个心情，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圣经给我们有美好的教导，我们一同来感恩，因为主的呼召了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献给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来，好像荣光照耀，来见证你的美名，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祈求你赐福给我们的牧师团队，赐福给我们的长老们，让我们所服侍的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